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想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或许我们都知道大祭司这个词，那我们也知道耶稣这个名字，那连在一起，那但我们平常我们习惯的比较熟悉的是耶稣基督啊，就以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一个，就以弥赛亚作为他的一个头衔，我们来称呼他的次数比较多。大祭司往往跟圣经当中我们比较容易想到了，就想到亚伦，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我们到底耶稣跟祭司的职分有什么相关？是今天我们想要借着希伯来书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的。那在这之前，同样，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安息跟安逸啊，我想这两个词在我们中文当中，可能有人会认为是安息就是安逸，那也有会认为安息跟安逸是有不同的。那在这里点出来，当然是我想要带出的是不同，因为安逸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忙了一阵子之后，那我们就来个 vacation， 我们能够休息，停下我们手上所做的工，那个是一个好像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也同样也会比较倾向安逸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圣经当中，当神带领我们要就说预备了安息，然后我们是不是会把它误以为这个安息就是以为就是安逸这件事情？因为在最近小家查经的部分，或许大家也都会看到摩西要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要往哪里去，有个目的地，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会在这当中做了许许多多的比较，所以我们也借着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也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召聚我们，因为当我们在主日，在每次主日聚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庆祝主你复活的日子，因为我们是一群已经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当中领受这福音，而这福音让我们能够看见复活的主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继续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改变生命，而且使用这改变的生命不断的能够传讲，也能够传扬你自己的作为，好叫世人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也求主你在今天早晨使用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因为我们同样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挑战，跟起初这些书卷的听者有同样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悄悄地让我们周遭许多的事物吸引，我们的眼目从基督的身上我们滑到了其他。主，我们就求主你借今天的话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被坚固，能够持守到底。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因为上一次在新朋传道有带领我们在第三章然后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这个部分有一些的思考学习。但我们想到三章一节这一开头讲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作者在书卷里面跟当时的作者谈到，这位耶稣不单是使者，好像是神所差遣来的，而且也是大祭司的一个职分。 那当他跟这些所要交通的这个读者、听者来讲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神呼召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今天你我，我们被有时候被老板叫去了，老板叫你到办公室，你发现，哎，要做什么啊？”哎，可能要交代你一个任务，对不对？要交代你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所以“被召”这个词，是一个说我们从一个原先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被叫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放在这里，你会发现我们被叫到哪里去了？我们被叫到上帝的面前来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领受的，你就会发现，原来是在我们原来的地方所没有的。上帝召我们，他把一个原本我们在的地方，把我们召到一个原本我们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上帝的面前，神的同在，神的领域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许多的词，神的同在也好，在圣殿面前也好，在神的面光当中也好，就是这个含义。神把我们叫到他的面前，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而这些是我们原先所没有的，在我们所处的属世，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所没有的。所以他给我们了一个新的身份，给了我们一个尊贵，给了我们有荣耀，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所以他会称为圣洁的弟兄。因为你被召来成为一个分别出来归属给上帝的人，从一个原先我们没有的地位身份，但是神把我们召到他面前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事。所以被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指向。被召不是单单神把我们召来，然后哇，看说这个马伟杰这个人不错，然后这个用鸡毛掸子刷一刷，然后重新再拿个油漆刷一下，然后就怎么样，就把它摆在博物馆里。你觉得上帝召我们是要做这样的事吗？不会，上帝召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代表的话，他就不会把我们摆在博物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神召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常想的一件事情，神帮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帮我们解决了困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度过。但是这些都只是救恩的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代死，这是救恩的，至少我们讲三分之一。耶稣受死之后，我们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复活升天，对不对？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而这一段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原来被召不单只是打扫干净的，而是被赐予一个能力，然后要与上帝同作王。上帝赐给我们起初就能够以代表他这件事情，那能够来治理管理。所以从最基本的一个部分来讲，我们就发现神不是把我们只是收纳进来洁净了，他还把我们拆出去，然后给我们能力。所以在第一节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是一个被召的，我们被分别出来的，而且不是只有罪得赦免这件事情。这两天 因为有机会在思考，也刚好有一些的跟肢体之间的互动分享，谈到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在生命当中，我自己反思也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停留在救恩的前半段。我记得在礼拜五，我们有一首诗歌是小羊诗歌的哈，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上帝陪我们走过，在我们难过的时候会安慰我们，这些都很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陪我们走过，也就是他要带领我们去哪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章里面，摩西要带百姓出了埃及，要去哪里？去迦南地，对不对？以迦南地作为一个安息地的。的一个代表，既然讲那里是牛奶与蜜，他用的是一个形容在伊甸园的那种景的词。神的同在那件事情，他要摩西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之后，不是要旷野。如果百姓在那里误以为上帝在那里要陪他们40个春夏秋冬的话，你会发现。不会，上帝不会这样做。上帝要把他们带进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描述的，人在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听见了，他们并没有。他说：“不，我们不进去，我们不进去。”所以在第三章到四章的前半那里说。分享到了，就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安息，这是有一个目标性的。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是因为他们不信。因为当12个探子去探查迦南回来的时候，所报的十个报了不好的信息，说那里的人高大，城坚强，我们只是像个蚱蜢一样。有两个讲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民的心归向哪里？归向那十个探子所说的话。所以神在这当中，在怒中说他们断不能进入他所预备的安息里面。我想很多时候在最近查考这段经文当中，或许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就会思考到，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同样，我们信主多年，但是我们会不会停留在信主的初期？我们认为，哦，这个就是福音了。神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就好像就可以得一个安慰，那我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忘记神要带我们去哪里，心意是在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缓过来，我们会觉得重点主角是我，所以停留在信主的初期，不愿往前迈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年的时候有机会继续不断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迈向成熟？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信主这年岁当中，会慢慢思考说：“哎，对，我现在对福音、对神所传讲的信息，越体会越多，越体会越多。”所以在上一次的，虽然上一次在新朋传道分享当中，后面这里面比较快了一点，我们过了。但是你会发现，进入我的安息跟进入上帝的安息，这样的词句在后面不断的出现。进入安息本身就是一个进入上帝的领域，上帝的同在。而这件事情是我们事实上 不论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领受福音的同样，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地方。神要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安息。所以坚持到底的，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亲近到上帝的安息，更接近进入。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过程里面不坚持到底，很可能就会落入上帝审判的一个境地。我知道这话有时候听起来比较可怕，也可能刺耳，但是当我自己在想这段的时候，我自己在问说：哎，那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段话是有点可怕、有点刺耳那种感觉呢？会不会安逸这个东西已经取代了安息，而悄悄的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偶像？上帝不是拯救我们要进入安息，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要进入安逸没有困难，凡事顺利，或者是我们不用太操心。所以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当中，我们看到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是他的重点，而怎么样进入上帝的安息，怎么样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或者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十四节开始，在这当中他就开始讲到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三章一节的部分，他在十四节这里又拿起来再一次讲述这位作为大祭司的神的儿子耶稣。他说，我们已经有这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在那里，我们本应当持守所承认的道，持定所承认的道，不仅仅只是一个几条的信仰规条，这会是一种行动、一种行为、一种宣认、见证，借着我们从这位中保，作为大祭司的中保耶稣身上，因着他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美好事物。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借着耶稣从上帝领受，他既然借着他，我们被召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也同样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有尊贵，有荣耀，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转回成原来起初按他形象所造的样式来。所以能够在这当中坚定持守，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有胆量的一个行为。如果各位想到在当时的这些受众听者当里面，他们想到他们所面临的那种外来的逼迫也好，或者是比较亲的家族家属，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挑战，他们很想，那我干脆我就回到犹太教好了，我就照着遵守。但是这些没有办法得着基督所带来的，不论是身份也好，不论是尊贵或是荣耀也好，所以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段的话语，其实在希伯来书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稍稍的谈论过了，在那里讲到说，这位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作为一个祭司，需要体恤，他能够体会。先不讲耶稣，讲旧约里面在描述祭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祭司的案例，他讲到说，祭司他本身也有他的软弱，他因为同样是人，跟他其他的同胞弟兄一样，所以他有他的软弱，他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祭司。因着自己的软弱，他知道，所以他能够怎么样温和的来处理、面对、对待这些来到他面前为他们所代求的、为他们献上赎罪祭的这些的百姓同胞们。所以在以色列本身、亚伦等次的祭司，他们需要为自己来洁净，他们需要为自己来洁净。所以在第15节当中，你看到作者他会提了一下，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同样在比较祭司在以色列跟耶稣的比较当中，他谈到祭司都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耶稣也受过的试探，他能够明白，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所以需要先洁净了才能够成为中保。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洁净自己，他是担当我们的罪，成为了中保。所以在这当中，很显然的，他稍微提了一下这样的大祭司，在耶稣的身上是合宜的。他自己跟儿女血肉相连的经历，所以他对他跟随他的门徒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都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以至于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你会发现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旧约里头，当祭司献完祭之后，这位献祭的人，他能够来到施恩座面前吗？如果以圣殿，大家圣殿的一个图像在脑子里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他们献完祭只能在祭坛那里。但是你发现在这里，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施恩的宝座在这里，或许我联想到在旧约当中，会幕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在哪里？在至圣所，
认识。
约柜上面的这个盖子，那个叫就神在那里施恩。你会发现，他这里讲到，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不是在祭坛那里，好像只有祭司拿着你所献的东西进到里面去洁净了，为你赎了罪。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或者是套用我们刚刚3章1节讲，我们被招到上帝的面前来。 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直接的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来到，借着耶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随时的帮助。所以，当这些听者所面临的挑战，在这种挑战当中，他们有些会想，那怎么办？所以有些会与主耶稣越来越远，选择转身离去，或者是退缩不前。但同样，他鼓励让我们看到这段这个经节里面看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鼓励他的听众能够来亲近耶稣，因为来到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有随时的帮助，有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或许那帮助可能不是把你的困难挪开，但是那个帮助可以让你看见，在这个困难当中，你怎么样能够靠住，能够越过。我们的生命处境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困难就是我没有过我就惨了，我没有这个东西就不糟糕了。我如果被人家比输了，那我的前途就没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安全，完全建筑在我有没有这样东西。我能不能跨过这样的一个挑战？好像跨不过，我们人生就完了。在许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位福音朋友来求助，因为他遭到了一个情况，被裁员了，被裁员，然后他很 panic。在家里面，他一直走来走去。那我们试着了解情况，因为对许多人来讲，我们或许会了解说，裁员可能在这当中是一个现在的情况会比较常见，但是在这位朋友的心里面，因为他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他的生命里面一直都是顶尖的，他很顺利，所以当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好像慌了。那个遭遇，就那个相遇，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来认识耶稣。但是在那个当下，很多时候似乎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所以很 depressed。但是我想讲的，也就是当他在工作这件事情当中，成为他认为。失了业这件事情，因为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他说我失了业，然后我跟我的同期比，人家都一直往上了，我怎么办？那我有一个孩子刚生出来，没有收入，怎么？这些都是确实有这些挑战，没有错。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视野。会发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那种生命、那个生活，整个就崩塌了。但是，神让我们看见，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当中，有些的经历。耶稣来。 引领我们，因为他自己也讲，烦劳苦担重担来到我这里，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耶稣很清楚，他要引领人的，也是同样要进入那安息。安息不是在追思礼拜才讲，不是人死的时候讲的那个安息。安息是你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知道上帝的同在里面，你不会匮乏。在上帝的同在里面，你知道没有问题，上帝知道我的情况，而那种可以稳妥下来，那种心，是在上帝所预备的当中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转回来，耶稣这位大祭司，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座主面前，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作者紧接着就在第五章到第十节这里，其实他就讲到，那为什么耶稣胜任这样的一个职分？耶稣为什么他能够做大祭司？他就作者讲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指的是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安排，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因为他能体谅那愚昧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这刚刚我们讲过了，他能够温和的来处理这些愚蒙的、无知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人的软弱，基本上软弱就是我们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的判断常常出错。我所谓出错，就是我们不是按神的方式来做，做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良善，什么是神厌恶的恶，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所以这是人的限制，这是一个软弱，我们对对错判断的一个软弱。以致我们会怎么样？就如同罗马书讲的，我们因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从前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不法。但现今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肉体的软弱当中，我们对自己什么对错，我们总是按着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来行。所以他能体谅这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同样也因着这缘故，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赎罪，献祭赎罪。所以典型的立位祭司必须先献祭，确保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才能站在中保的位置上，为其他像他一样的罪人来祈求上帝的恩惠和赦免。而这些的记载，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隐含，就是在旧约当中利未记里面所谈到的。在利未记里面谈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再为百姓来赎罪。但耶稣不用为自己来献祭。所以我们看了在耶稣前面，耶稣跟摩西的比较，从一开始耶稣跟天使的比较，然后耶稣跟摩西的比较，然后现在耶稣跟祭司的比较，这些比较当中都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人物的比较，哦，谁的能力大，谁优点？对，有这些成分在，耶稣有超越性在这当中， 但是同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谁能够真正带人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不单单只是能力、角色的问题，而是谁能够达到那个真正神所预备的目的地。所以在大祭司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同样你看到耶稣，祭司要为本身赎罪，耶稣不用，因为他没有犯罪。然后我们看到祭司第四节说，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亚伦的职分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不是说来我举手我自愿当祭司，是神差派的，安立他的，是蒙神所召。但我们看到耶稣，我们似乎好像那耶稣有被上帝召来让他作为大祭司吗？以一个犹太背景的人，他们会很自然，他们需要在他们所熟悉的律法当中来比较，在这个系统里面作为他们的参考点。耶稣有，耶稣被差派出来。你会看到第五节讲到说，耶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耶稣之所以做大祭司，同样他是被那一位曾经在诗篇当中圣经里面出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这位将来的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讲这句话的那一位，同样在圣经当中另外一处讲说，你是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在那段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指向的就是那位弥赛亚。那将来的弥赛亚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或者是麦基洗德的模式来做祭司。什么模式？因为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立位支派还没有设立之前，亚伯拉罕他就先向谁来献十分之一？麦基洗德有一位在圣经里面提到了，但是不是很详细记载，只知道他是撒冷王，他是一位君王，但是他也是做至高者的祭司。所以他讲说，那一位将来的弥赛亚也要像他的模式一样，不是从立位支派出来的，但是会被选召，会委任作为大祭司。所以作者将上帝对弥赛亚的委任指派，借着我们刚才所讲的两段的经文里面，在分别在诗篇的第二篇跟110篇里面，同样再一次是旧约的一个引用。所以上一次新朋传道说，我们读希伯来书有些的挑战，也就是因为旧约圣经不断的引用，有时候引用中再套引用，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些的丰富，就是这些的丰富，让我们能够更知道说，原来这个救恩不是单单只是几句话就能够阐明清楚，而是需要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体会。所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第七节这里，或许大家很直观的 就马上会想到在哪里的一个情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一个情景。他知道这位上帝能够救他免死，他也看到耶稣的祷告蒙了应允。但另外有一个体会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作者或许也同样想到诗篇里面，在116篇里面讲到的，因为那个诗篇里面讲到他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祷告。诗篇里面讲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所以不论在碰见一些死亡的绳索缠绕、阴间的痛苦抓住，或者是患难愁苦当中的时候，他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求你拯救我。然后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他拯救了，他拯救了。也就是说，在一个祷告当中，神垂听了一个恳切的祷告里面，他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他是儿子而来垂听他的祷告，而是因为他在这当中，如果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想，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作者目的在展现耶稣的虔诚，或者是敬虔，或者是更白话一点，展示耶稣体会上帝的心。而耶稣的这样一个体会上帝的心，就是他作为大祭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件事情，而上帝通过聆听耶稣的祷告，反过来也确认了这样的，你是那位能够代求的。所以耶稣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层面，也体会到，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因为他是儿子，所以耶稣听了他的，父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人借着他的名向他的呼求，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他提到说，当以色列民遇见困难患难，回过头来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要怎么样？神要搭救他们。不是因为对儿子的偏爱，所以应允。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他体会上帝的心意，敬虔这个字，所以他从苦难当中学了顺从。耶稣在苦难中学了顺从这件事情，也就是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用顺从这件事情显明他与神同行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耶稣在他所经历的，不论在受难受死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在这里面学了顺从。上帝对耶稣他的祷告做出了回应。耶稣是许多他带领进入神家中儿女的先锋，通过苦难，然后明白什么是 敬虔，什么是顺从，然后在生命当中可以为我们结出许多的果实来。很多时候我们也同样，我们知道耶稣进到荣耀里，但是他的受难受苦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想直接跳过了。我们要的是直接能够到荣耀里，但是耶稣在这里面，他所显明的一个，我们要跟耶稣同样得荣耀，之前我们需要与他同样的，与耶稣一样同受苦，因为在受苦当中，为耶稣的名受苦。在生命当中会结出许多仁义、和平的果实来，而借着这些，通过这些的经历，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神越来越喜悦我们生命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也就是在这里的完全，不是完美的那个含义，而是完成的含义。耶稣既然完成，从苦难当中学了顺服，也就是他经历了受死，经历了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他完成了。这不是在讲没有瑕疵的完美，这是在讲他既然把这件事情得以完成，就能够成为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完成了借着肉身的日子，在苦难中学到的，所以耶稣升天，进入天国，上帝的领域。神的同在，那我们切切盼望的那个安息，进入上帝的家，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永远永恒救赎的一个根源。所以，耶稣如今在高天至尊者右边为我们代求，跟随他的人来代求。所以，这样的根源。我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其他得救的根源可以跟耶稣来相比？你认为有哪件事情可以让你得着在神的同在里吗？你想望耶稣所成就的，要带给你我的。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许这是一个在中文词当中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之前也讲过。耶稣要给我们尊贵，要给我们荣耀，但是我们常常要的是荣华，我们要的是富贵。耶稣要给我们的安息，但是我们要的是安逸。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在上帝面前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在人面前的生命，我们需要人家的肯定。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不要，完全敌对。我在讲，是那些东西，什么会变成你得救的根源？你以为，我们或许以为说荣华富贵这些事情就可以成为得救的根源。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些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吗？我最常用的想到的例子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跟他讲：“你拜我，这些都给你，都给你。”撒旦给的是荣华富贵，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神不给我们有丰富，有神会给我们有丰富，会有给我们有足够。但是如果反过来，你所追求的是这些东西，就可以带给我在神那种在神面前那种安息，做不到，达不到。所以这是我们现今我们的挑战。我们或许不像在希伯来书原来听者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是要回到，是不是要回到犹太教的这种方式里面？同样回到犹太教里面，那借着这些遵守，我们从福音书可以看到，进不了安息。进不了安息，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敬畏，敬畏上帝的话语，因为在4:12-13，也就是在今天经文的开头前面两段，因为这段话突然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接在那里，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而被造的没有一样在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不能进入安息是不信，所以他在紧接着就插入这一段，他说：“神的话是犀利的，是活泼的。所以当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如今借着耶稣所传的话语，我们要听，要能够明白，要能够回应。因为人在神面前，我们是无所遁形的。”所以在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你发现他坚持又一次的持定你所承认的道，在困难、逼迫或面对挑战当中，不要退后，要亲近上帝的宝座，在那里有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神所要预备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在第五章前半段的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作为中保大祭司的身份，他同样是被召作为大祭司的，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在这过程当中，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代求的根源，众人得救的根源，因为他在苦难中可以体会，但是他没有犯罪。在苦难中，他的虔诚，他的敬畏，也就是他没有后退。所以他成为在上帝面前那最终终极的祭司，代表当时的百姓，同样也同样代表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当这段的经文再次我们思考放到我们这生活处境的时候，请你明白，也请你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你有一个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不要再像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神只有在某些时刻才会出现。不让神在你的每一个时刻，在你的生活里面经常的就出现，以致你说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信耶稣不是说你没有困难，信耶稣是说你已经胜了世上的苦难。而这位大祭司，他体恤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在无知当中，有时候我们是被迷了路了，走偏了，但是他仍然能够 体恤我们，把我们带回。愿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话语当中能够受用。每个人的处境应用都会有不同，但是神的话相同，他会在你们的处境，你我的处境里面，让你们想到说我应该怎么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当中，同样有许多我们生活外面的，也有许多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外面的环境碰碰撞撞，让我们的眼目常常从神的身上掉落下来，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处在恩典的地位当中，我们忘记了神你已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恳求主继续带领，同样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或许我们的心中所想望耶稣所要成就带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让荣华富贵取代了尊贵荣耀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安逸在悄悄然当中就占据了宝座，以致我们想望的跟耶稣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不一样？这些。我们相信，主你会借着圣灵在人心中来做带领的工作。而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是离开，我们反倒是亲近来到你的面前寻求，因为你也鼓励我们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能够在你那丰富的福音。就是显明神整个拯救那种心意，我们能够体会，以致我们更觉得我们如今已经可以初初来尝到在那将来的，但是如今先行能够在主你自己，我们每周聚集的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品尝、能够体会得到，安息不再是时间、未来的事情，安息是代表主你将你的同在，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先行临在那跟随你的人生命当中，也同样在你的群体里面。让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帮助、劝诫，就因为我们是同奔天路的，我们感谢主赐下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能够奔跑，也愿这个群体，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继续被高举、被称颂。我们这样祷告，奉你自己得胜的名。Amen.